拜登正在捉一盘大棋，一招杀着令习近平难以招架。红军犯台有三个弱点，报告指出现这个动向要小心。蔡英文说，这项公投如果通过，台湾将会重回困境。荷兰女士在台湾见证医疗奇迹，但有一点疑惑。克里姆林宫说，虽然有分歧，普京和拜登仍然愿意再会谈。好猖狂，中共大使公开威胁加国政府。注册外长会议选在披头四故乡，日本外相演奏连龙代表作。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3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刚刚结束的全球首次民主峰会上，拜登、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先后强调打击跨国腐败，观察人士认为华盛顿此举很可能刚刚好正中中共的要害。今次民主峰会三大主题，打击跨国腐败是其中之一。在闭幕当日，拜登承诺在未来一年拨出4.24亿美元，在全球支持独立传媒、打击国际腐败、促进推动民主的技术，并捍卫公平选举。其中打击国际腐败再度占据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财长耶伦在峰会上宣布要设立一个新的反贪基金，打击将潜藏在美国的腐败外国领导人、奖励举报者。这个举措被形容为令所有专制者胆寒。香港资深出版人颜纯欧12月12号在 Facebook 发文说，这个是对准中共而来，中共是古今中外最腐败的政权，红二代、官二代贪污的数额不过百亿都不好意思讲出来。各国腐败官员将贪污得来的钱财藏在美国，其中尤其以中共红二代更猖獗。颜纯欧表示，海内外中国人早就强烈要求美国公布中共贪官在美财产，如果今次拜登能够切实这样做的话，将会有三大效果，令习近平难以招架。一来，一旦红二代、官二代在海外的资产公开，个个百亿黑钱，百姓岂可容忍？为人民服务原来是守寡民脂民膏，社会主义原来是全民养贪官，中共就会失去执政的正当性。第二，一旦红二代的身家暴露，习近平不追责无法交代，追责又要大面积树敌，势必激化政权内部的矛盾，中共将会四分五裂。最后，美国登高一呼，因为事关政治正确，欧盟、日本、澳洲都可能跟进，结果就是红二代将会无处搬迁，他们的末日亦都会到来。不过，西方社会过去对中共大棒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的例子不胜枚举，今次拜登的口头宣示是否最终落实，外界仍然需要观望，但至少政策出台本身已经对中共形成压力。颜纯欧认为，这个是拜登捉的一盘大棋，制造的这种外部压力会促使中共内部政局发生变化。最近官媒《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题为《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不单止逆习近平之意大谈改革开放，而且全文提到习近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却只字未提习近平。这种罕见的舆论动向引发外界广泛关注。颜纯欧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中南海政治风向是否在度变，中共内部政治老人是否尝试用扳倒习近平来摆脱国际打压，值得细心观察。总之，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讲，目前有一群灰犀牛，有些已经在度撞门了。中共那一道大门有几坚固，能不能够顶住，可以顶几耐，不用很长时间就可见分晓。台湾国防部最近公布一份报告，研判2025年共军可能武力犯台，并提出台军应对之策。这份报告题为《因应2025年中共全面犯台，国军强化战力作法》，分析中共如果攻台可能分三个阶段。首先是联合军事威胁，共军借由演习名义集结兵力至东南沿海，配合传媒进行认知作战，先引发台湾内部心理恐慌，打击民心士气，攻台之前 海軍各艦隊赴西太平洋集結，拒止外軍介入，對台形成戰略包圍，傳達勿干預台海的訊息，降低各國支援台灣的意願。其次採取聯合火力打擊，火箭軍、空軍發射導彈攻擊島上各防空陣地、雷達站、指揮所，戰略支援部隊實施電磁制壓，以摧毀或者癱瘓台軍主戰部隊及關鍵設施。最後是聯合登陸作戰，優先奪取制空制海權之後，登陸部隊在兩棲登陸艦、運輸機和直升機運送下，實施兩棲登陸及機降作戰，力求速戰速決。報告示警說，在中共各艦隊以演習等名義赴西太平洋台灣東部外海集結時要小心，共軍可能會對台形成戰略包圍，緊接就會對台實施攻擊。報告亦都提出共軍弱點，包括正規登陸運輸載具不足，無法一次將所有部隊送上台灣，如果分多梯隊登陸會導致兵力分散，難以取得戰力優勢，後勤保障能力受限。國軍掌握台灣海峽天堑優勢，並可以發揮聯合自擊作戰效益，可以讓共軍補給中斷。另外，美日軍事基地鄰近台灣，中共攻台必須保留兵力防止外軍介入，並在印度、越南、南沙群島等邊界爭議地區戒備，避多力分，難以全力對台作戰。台湾四大公投即将在今个礼拜六投票，蔡英文总统12月12号和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到台南出席公投说明会，并在当晚在 Facebook 发文呼吁民众对莱猪公投投下不同意票，否则台湾经济将会再度受困于中国。蔡英文在公投说明会致辞时指出，四项公投对台湾未来发展关系很大，重启核四是很危险的事，停建三接会阻碍能源转型和经济发展，反美猪进口伤害到台湾的全球布局，公投榜大选影响的是台湾民主的品质。而这四个公投议题后面有一个很深层的讯息，就是台湾不能乱，要稳稳前进。蔡英文随后在 Facebook 就美猪公投重申，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认为台湾很重要，全球供应链不能够没有台湾，世界民主经验也都不能够没有台湾，今次的美猪公投大家都在看台湾是否同国际同行，这一关如果没有过，台湾经济将会回到过去被锁在中国的困境，我们不能够走回头路，台湾要同世界建立贸易关系，再次拜托大家一定要站出来投票，投下四个不同意，让台湾走向国际。台湾传媒12月12号报道，现居台湾的荷兰籍女子米尔特到诊所就医之后，狂赞台湾医疗制度，不过她仍然提出了一点问题。米尔特对 YouTube 频道不要闹工作室透露，她发现台北的医院非常密集，好像便利店一样多。她说，如果台北还不能够荣登最适合居住的城市，那我不知道怎样才算是。米尔特曾经在台湾做过脚部手术，十分成功，最近她感觉有些头晕和不定时头痛，就去了朋友介绍的诊所就医，发现诊所虽然很小，但很干净，效率又高，医生亦都非常友善。米尔特表示，荷兰的诊所不会轻易开药，好像她这样的症状在荷兰可能要连看好几次，医生才会下处方，但在台湾一看完马上就拿到药了。更让她震惊的是，看诊只花了200元台币，却开了很多药，她觉得非常便宜之余，亦都疑惑药会不会开得太多，并担心浪费医疗资源。米尔特表示，他知道没什么是免费的，如果有，表示有人在背后付出心血。米尔特强调，拥有一个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健保是必须的。同时他好奇，如果因为价钱太便宜而造成不必要的看诊，那怎么办呢？在荷兰通常只有重病的情况下才会去看医生，所以他也都非常感激台湾方便的医疗制度。俄国在乌克兰附近集结兵力，和西方关系趋于紧张。克里姆林宫12月12号表示，俄美双方同意举行更多会谈，普京亦都希望在某个阶段同拜登见面。据中央社，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国营电视台表示，普京同拜登7号进行视像会议，拜登告诉普京，如果进犯乌克兰，西方将会实施强而有力的经济和其他举措。普京就要求获得有关北约不会进 進一步向東擴張的保證，並表示不希望烏克蘭等俄羅斯鄰國部署特定攻擊性武器。佩斯科夫說，俄美仍然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分歧，但普京和拜登已經同意進行的另一輪會談可能是以兩人都喜歡的視像形式。佩斯科夫說，現在談兩人何時會面仲為時尚早。另外，在毀滅性龍捲風侵襲美國六個州之後，普京12號在通訊軟件 Telegram 上向拜登表達誠摯哀悼，並表示俄國和因為這一場災難失去至愛的人同哀，我們希望受害者能夠復原，災難危害能夠迅速解決。美国之音12月11号报道，中共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重提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共扣为人质事件，并对加拿大政府作出威胁。松培武在10号一场仅限受邀记者参加的视像记者会上，就渥太华将会宣布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警告说，加拿大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当前正值加拿大联邦政府即将就是否禁用华为技术作出最终决定的关键时刻，松培武说，如果加拿大跟随五眼联盟当中的其他盟友禁止华为，中国将会对加拿大持非常负面的看法。松培武还已被中共以间谍罪拘押将近三年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麦克尔尼威胁说，两人在获释之前都已经承认了各自罪行。松培武极具侮辱性地表示，他们应该严格遵守由中国法院作出的保释规定，否则中方可以随时审理两人在保释期间涉嫌的犯罪行为。松培武的说话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引发一片嘲讽和批评，有观点指中共欺负澳洲，让澳洲人更加强硬，现在就看加拿大人怎样反应了。亦都有人建议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干脆公开中共官员在加拿大的资产。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在英国传奇摇滚乐团披头四的故乡英格兰利物浦召开。英国作为 G7 轮值主席国，用披头四外交为几大外长增添了共同话题。据中央社报道，英国同12月11号晚间在利物浦的披头四博物馆还宴请各国外长，并邀请以模仿披头四闻名的甲壳虫乐队现场演出。参观期间，林芳亦都一时寄养在连侬生前使用的钢琴复制版前座下，演奏连侬名曲《想象》，演示一番琴技。报道说，英国外相卓惠斯是披头四歌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单止喜爱音乐，亦都有创作和演出能力，擅长吉他，网络上至今仍然能够找到他自弹自唱的影音记录。来自英国外交圈消息指，卓惠斯和布林肯虽然个人风格回忆，但目前关系较外界预期热络得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